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来到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薇薇。今天早上要和大家分享什么样的话题呢？当然是要打起精神来啊！但很多人说不行啊，一大早好慵懒哦。事情能拖就拖，出门啊都压线到最后一刻，我不想出门。其实这种怠惰的个性，或者是你已经养成习惯的现象，我们可以理解。能不动就不动嘛，最好我什么事都不要做，但是又可以支付我平常生活所需的一切。但事情哪有这么简单？我今天还是要来矫正一下大家拖延症的现象，我觉得还蛮有效的。如果你现在正好是一个怠惰期，那今天的节目真的会对你很有帮助。邀请到的是远流的编辑陈希玲，希玲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邀请到希玲哦，跟我们分享真的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的困扰。我好想要专注哦，但是太多让我分心的事物。和大家介绍一分钟终结惯性拖延，短时间完全专注。我们之前哦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哎，如果有些人自觉是很难专注的人哦，你应该切换，你要有很有仪式感的去切换自己专注的状态啊。甚至说很多人的迷思哦，会觉得说我一定要完全安静我才有办法专心做我的事情。有的时候不见得哦，毕竟事实上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也很难真的塑造一个什么叫做完全无声的环境。你再怎么无声你还是听得到这股冷气声啊什么有的没的哦。所以听音乐或者是听一些人家讲说这个白噪音，也是很多人在专注上面会去做的一个调整。这是刚刚讲到说关于专注的一个需求。其实在书里面哦有一个选择我觉得挺有趣的，就是我们不只是想跟做，我们还要写下来记录下来。这是让我觉得比较意外或者是觉得很实用的地方哦。有些人说哈，我要记什么东西，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专注的轨迹是什么。反正我只知道哎呀我现在进入这个状态啊，我就努力这个劳动哦，哎，我也不晓得我在想什么。可是我们应该要有意识的去记录一下让自己分心的事物。希玲能不能帮我们简单聊聊，其实书中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去记录那种真的会让我们分心的事情，然后也透过这个方式我们去回顾一下说我们生活的周遭或者是我自己个人到底有什么在意的事。
对，我刚刚经过一个店面，它上面贴了一个旅游的广告，就是说出发吧到一个没有断清单的地方
哦。
那其实如果从这本书短时间完全专注从这本书的角度来看，那个广告其实讲错了。因为呢当你到了一个没有代办事项的地方的时候，接下来你就惨了，就开始心里浮现出各种各样可怕的想法。我还有这件事没做，我还有那件事，我放不下心来。
哦，你说你有专注在一些要做的事情，反而就会乱想。
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就是说记录写下来到底有什么功能？
哦，
那代办事项这个东西呢，我们总认为说，如果我有一个代办事项，上面有16件事情，哇，我好命苦哦，上班怎么这么累？那事实上呢，代办事项最重要的功能，它是帮我们分担大脑的担忧。当我把这些事情啊写下来的时候呢，我的大脑就会告诉我说 OK 可以了，已经写在那边了，所以你现在不要担心，你现在可以开始做你手上的事情了。所以呢，如果我们的思绪非常的杂乱，不断的想说我今天要做这个事，明天还有那个事，然后谁一直在那边吵，然后怎样，我们把这些事情我们用条列式的方式把它写下来。那当你感觉到事情已经被记录下来呢，你的那个记忆就被清空了，因为你知道它已经存在了，所以你暂时不用担心，你不会忘记哦，你很安心。于是呢你就可以更专注的处理眼前的事情。所以呢在这个短时间完全专注这本书里面，它告诉我们说啊，我们首先我们要杂念记录下来。我们要记录什么？我们第一个我们就记录我们的杂念。如果我们一直去记录说啊，这个、哦、我跟你讲哦，那个这个酒楼那个人好讨厌哦，然后谁那个好坏哦，他现在是怎样 OK， 我们把这些杂念记录下来，你就不用去担心他了。那第二个呢，我们可以把心里的心情记录下来。那这个呢，把心里在意的事情记录下来呢，就可以把这件事情把它 暂时赶出去头脑以外，
嗯，
因为我们不用去担心它了，我们已经知道它会发生某个它已经存在了。比方说我跟某某人吵了一架。吵了一下之后，我就一直反复的去思考，那个时候吵架的时候我应该讲什么，我才会
还在回味啊，
还在回味。好，那于是呢，我把这件事情写下来呢，
嗯，
那呢就代表说我已经不再挂他了，
嗯，
因为我不可能同时已经就说他已经写下来，我还就说还一直想着这个问题的存在，所以呢，消除这种问题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记录下来。
嗯，
那你不要用大脑记录下来，你要用笔记本或是用一张纸记录下来。而且你当你把你的心情记录下来，也代表你之后你愿意去面对这个问题，去处理它。
嗯，
所以呢，专注的意思就是我们集中注意力在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事情上。
嗯，
那些现在不应该做的事情，那些杂音、心理的杂音、外面的噪音呢，我们都把它写下来，这样它就不会那个干扰我的专注了。
是，欸，其实这个记录下来刚刚有几个重点呢，包含我们讲说你心有杂念的时候你把杂念记下来，
嗯，
然后你的大脑尽可能就比较不会去想到刚刚那些烦心的事情。然后还有像刚刚讲到说，有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呀，那个我脑子很好，我要做的事情我都用脑袋挂记下来，我都不用写啊，我自己都知道。当然你可能你的大脑已经被你训练得很有条理了，把事情都规划好了，但如果你真的想要完全进入一个专心执行的状态啊，你要控制好你的大脑的话，其实有未来才会做的事情，或者是哎，准备在排程啊，也还没真的排上这个工作的项目当中，你就不妨把它写下来啊，你脑子就花时间去记它。像我有的时候最常出现的状态就是，例如说通勤的时候，
嗯哼，
啊，我可能通勤不知道能干嘛嘛，啊，大家最常就是滑手机，啊，滑手机看到一个邮件，就可能是敲通告，人家跟我讲说，哦，他那一天不行啊，让我要换别天，然后我就在想着，好，那我等等要回他，我还有哪几天可以选。然后就因为另外一封信就说，哦，他那一天可以，然后我们要约几号，所以我下一个步骤就是我要去登记录音室，然后去填什么会客清单，
嗯，
然后诶记访纲，然后写什么东西，然后后面就有一堆这个一连串的东西。那这段期间呢，啊，其实我还在通勤嘛，
嗯，
啊，我就还没有办法就是拿个什么纸笔记下来，我只好一直在脑子里一直想说，好，我等等齁，那进办公室的时候齁，我要先做什么再做什么。但其实如果假设我是在办公室已经坐下来的时候，
嗯，
我虽然一边在做什么事，有消息一直进来的时候，你稍微先注记一下，
对
啊，避免自己忘记，然后等到你要处理的时候再一个一个把它这个 delete 掉，因为你已经把它做完了，那你也不去影响到你现在专注在做的这个事情上面。
对，
所以我想真的是透过一些方法，大家不要想说写下来很奇怪啊，不见得写啊，你打下来也行啊，反正你就是不要用你的脑子去记啦。
对，而且哈，哦，就是说这个代办清单哈，哦，它有两方面的功能哦。
嗯，
一个是代办清单，我照着这个上面的去做，
当然
会让我心安。那同时我在写案的时候呢，我头脑是在预想未来。
嗯，
当我在做这件事情，当我在跟谁就说什么信的时候，我先预想可能出现的情况。
嗯，
所以呢，这也是一份未来的清单，使得我们在未来我真正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遭遇到什么样意外的情况呢，我会比较有这个心理的准备，是怎么样去应付它，去处理它。所以代办清单呢，一方面是这个功能，另外一方面代办清单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它是一份叫做了结清单。什么意思呢？我们把这些事情做完之后呢，这个事情就暂时做了一个了结了。
嗯，
那当我们能够把事情了结了之后，头脑就好像站在一个制高点，站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
嗯，
它可以从高处呢去控制，去看下面我该做的事情是什么。
嗯，
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说写一个清单会让你觉得安心。
哦，对啊，你有记下来，
对，你有记下来，
嗯，
然后你就可以集中精神把这些事情把它做完。
嗯，我们需要一点辅助工具啦，不然你的大脑真的很忙，你又要专注做你现在做的事情啊，你又在那边想的有的没的，其实用很简单的方式就可以为你的大脑分摊一些这个复杂繁重的事。是我们刚刚讲到说，其实你的用记录的方式是有助于你进入一个完全专注的状态。
嗯，
那另外一个其实也是我们不断在讨论到的啊，很多人都说，嗯，虽然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塑造一个这个新 心无旁骛啊，完全安静的环境啊，但是可能是不是适度的整理自己的这个工作周遭啊，是不是也是有助于提升我们的专注力啊？像我最常看到就是那个办公室啊，大家为了可以在办公室过得很愉悦，就会有一些什么疗愈小啊，什么盆栽啊、公仔啊、啊小小的这个偶像的海报啊、偶像的照片，就觉得哇，我在一个好幸福的环境啊啊！但是其实很多人也会有一个看法，是觉得哎，我的环境是不是相对要简单一点，或者是我的生活习惯当中，要自己有所克制哦，不要一直给帮自己找事做，要适当的去做清除。那针对这一块哦，心灵在书中有什么样的建议，也可以提供给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做个参考。
对，其实主持人刚刚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是不是适度要做一个清除。
嗯，
那在这本书里面，短时间完全专注，他告诉我们说，其实有一个很小的技巧，非常有趣，但是非常的有用，它叫做回顾记录。
哦，
什么叫回顾记录呢？就是我们可以，比方说我们把手机放在我看不见的地方，
嗯，
然后呢我设定三个小时，然后三个小时之后手机就响了，这时候就提醒我说，诶，我来稍微暂停一下下，我来回顾过去这三小时我在干嘛。
哦
OK， 这是一种回顾的这个这个形式。
嗯，
然后呢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大概就是写一两句话说，哦，过去三小时我做了大概什么事情这样子。
嗯，
那这样子呢的用意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回顾呢，我们来修正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我要干嘛。
啊，
如果我这个三个小时我发现说啊，原来哈，我要做的事情哦，老蒋我根本没做完，而是我跑去跟人家聊天了，或者是我就是说打开抽屉要拿个东西，就开始整理抽屉了。OK， 好，那这个提醒呢，就让我们可以修正接下来三个小时我可以怎么做。
嗯，
然后我们把这个规模放大。每隔一两天我就回顾一下，诶，过去两天我做了什么事情。
嗯，
诶，礼拜四有一个截止的事情我到底做了没，礼拜一礼拜二我做了没，礼拜三我做了没。
嗯，
透过这样的这个方式呢，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客观的角度呢来观察我们自己。当我们用客观角度观察自己，我们就会发现说，或许我没有我自己想的这么专心，或许我没有我自己想的这么厉害，
哦，
但是呢我就可以修正。所以这个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一种方式。
嗯，是要懂得去检视啦，不然你就觉得我们埋头苦干哦，努力学会专注哦，但你也不知道自己专注的实际效力是怎么样。
对，
其实这里面有个篇章我觉得挺有趣的，就是他说大家不要带充电器出门。
哦，
这是我当时看书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像我个人的习惯，很多人都说，诶，那个微微啊，我们要出去玩哦，诶，你有没有带那个就是行动电源哦？对对对，大家出去玩是不是带行动？我说我没有带行动电源呢。啊。他说啊，你没有啊？那手机没电怎么办？我说我手机不会没电。对，我就说我也不玩游戏嘛，很多人喜欢看这个玩游戏看影片，很容易耗电，
很快就没电了。
我发现我的生活习惯，就一天当中我电回到就是家里面大概还有30-40%，还乘以这种，我根本就不常滑，就我没有用手机来玩乐啊，顶多就刷刷那个工作的那个什么社群式的一些需求。那它里面提到不要带充电器出门哦，其实也是消除这个刚刚讲到我整理环境的一种消除法之一。
对，其实哦，就是当你不带充电器出门，我们举例来讲，就说我今天带了一台电脑，非常这个非常优雅的，我进入一个优雅的咖啡厅，然后我接下来我在里面开始写完一篇文章好了。
嗯，
那当我知道我没用电器的时候呢，我就会时时的提醒我自己说，我必须要在充电器用完之前，我必须要电脑池用完之前呢，我把我这件事情做完。
哦，
这样子呢就有助于我们比较把精神集中在这里。
嗯，
这也是制造某一种程度的紧张状态。
哦，
如果我一直很放心说啊，那没关系啊，我先上个网，我先看个影片，我先回个信，我先跟人家就讲个话好了，反正没电我来充电嘛。
嗯，
这样子呢你没有那么紧张的时候，其实你就不会那么专注。
嗯，
那这也是一个非常的就是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的，就是说当我们把我们必须要专注的事情哦，我们把它凸显出来，其他事情我们都把它遮蔽掉，你知道吗？那这样子呢我们就比较容易专注，然后这样子也是某一种我们刚刚提到的一种清除的方法，眼不见为净，我不会看到那些我不应该专注的事情。
嗯，
因为当我不应该专注的事情被我看到的时候呢，我看到一个美食的照片，看到一个部落格说哪里新开了一家餐厅，我好想去哦，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办法专心了。
嗯，
所以呢把不要的事情遮蔽起来，把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凸显出来，同时呢稍微给自己一点紧张。
嗯，
因为我快没电了，我还剩下60%， 那接下来我还有多少事情要做，赶快先把它做完。嗯，
其实那个紧张感哦，就回顾到今天我们跟希林在聊之前啊，希林有问说，那你平常专注的状态怎么样？我说其实我仔细去思量了一下我自己专注的状态，多数情况我觉得我应该算是蛮专注于我正在做的事情。
嗯，很棒。
然后那到底为什么呢？我也去检视一下说，对啊，那我到底是怎么进入专注的状态？我回过头来想想，我大部分情况可能是因为我要做的事情很多，
嗯，
然后当然我会为他排一个次序嘛，反正毕竟人这一次大概也只能做一件事情。那排了重要顺序之后呢，因为后面的这个要做的事情特别特别多，我就觉得说啊，我一定要在今天这个八个小时的上班时间，然后赶快把轰每个都做完。所以我没有什么时间去思考说，哎呀，我要去看一个影片啊，然后笑个两声啊，没空啊，因为我那个后面的事情很多，就会显得比较焦虑跟紧张。有些人也是这样哦，因为做的事情真的太多了，很容易陷入一种紧张的情绪。当然他可能效率很高，因为他被逼着效率变高
训练出来了。
对，但是其实我想在书里面提供给大家一个新的方向，也就是说当你在该专注的时候专注之外，其实我们还是要适当的这个休息啊，松弛有度，不然你这个人的电池很快就会耗尽啊，脑力也会耗尽。里面有提供一些方法让大家的这个松弛有度，就是休息这一块也是适当，有些人一休息就走了，你知道吗？
就回
对对对。那有什么样的方向是说，可以提供给我们这个线上的朋友一些建议，说，如果你真的是相对比较焦虑紧张的哦，其实有的时候适当的休息，这个短暂的休息也是有助于你去提升自己平常专注的状态。
嗯哼，其实哈，就说休息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
休息跟专注它是一体的两面。
嗯，
有的时候我们透过紧张，透过就是说给自己一点压迫、一点紧张的时候，我们会表现得更好。那这一点呢，其实就是说在就是说很多实验也证明了说，即使动物动物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如果它有体察到旁边有其他的同类在观看的时候，它可能会做得比较好，甚至比方说有一个很有趣的实验，就是开灯，然后蟑螂看到灯光它就会跑嘛，对不对？如果呢在这样的一个实验里面呢，让那个被实验的蟑螂他看到旁边还有其他蟑螂在看他的时候，灯一亮，他跑的速度会比较快，
被关注。
对对对，被关注。那运动员一样，当一个球场上完全没有观众的时候，运动员是提不起劲来的。
嗯，
所以这个时候呢，是需要就说有一点压力，能够让我们自己的表现更好。这个很容易理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在轻松的时候啊，其实我们怎么样训练自己要轻松
哦，
临上台之前你才告诉自己轻松，那个是没有用的。所以最重要的是你在平常的时候你就要训练自己的轻松。有一个很好玩的方式，如果你在看影片或是在看电影的时候，你就说一回过神来呢，你发现说哇，我刚刚怎么看得这么专注啊。
嗯，
那在这样的时刻呢，你就赶快告诉自己说放松、
哦、
因为你刚刚在看那个影片看得好紧张，看得好好看，那个剧情好紧凑，那个主角的对话自己有趣的，那你是在非常专注的状态。回过来你就赶快告诉自己说放松之后，你再继续去接着去享受这个电影，享受这个小说，或是有这个影片，同时你记住这个放松的感觉，然后你在平常时候呢就透过自己喜欢的这些事情不断的重现这种放松的状态，当你熟练的时候呢，你就随时可以放松了。等一下临上台之前我要做一个很重要的报告，我就可以用这种模式这个状态告诉我自己说放松下来。
是，其实我们分享很多不同的方向哦，包含最一开始跟大家讲说，如何切换专注的模式，
对，
然后如何减少说我们生活环境当中必然会出现的分心事物，甚至像刚刚提到的，其实我们很焦虑紧张的时候，也许有些人觉得说，这样可以提升我的效率哦，但是适度的放松很重要，甚至在你很难专注的环境，反而透过放松也可以让你的专注是有所提升的。我想这些都是提供给我们线上朋友一个可以参考的方向。毕竟啊，大家都会觉得上班真的是蛮累的啦，那事情真的很多啦，很多人就是这个上班族心声嘛，就做都做不完哦。可是我又很容易分心啊，现在的诱惑真的太多了，所以今天透过节目告诉大家一些可以尝试改变的方向，尤其是今天介绍到的一分钟终结惯性拖延，短时间完全专注，这是有可能的。大家不要想说，哎呀，我以前都这样刷刷刷，我真的可以改变吗？其实真的有一些方法，
可以
有些小方法就比较简单嘛。我们先来做做看，然后你也不要好高骛远啊，觉得说我马上就要做一件很了不起啊，专注做大事哦。
对，其实我想每一位听众 朋友都应该告诉自己说，其实我可以，我做得到。嗯、
对，不要再想说哦，我就是一个拖延症大王哦，这样一直想哦，你永远都拖延症。所以透过这些简单的介绍，让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但是其实还有更多种专注的写步啊，然后甚至说如何去好好的设定这个相对专注的一些目标，大家都可以参考一分钟终结惯性拖延，短时间完全专注。那今天很高兴哦，邀请到源流的编辑希玲哦来跟我们做分享，我觉得超实用的。大家那个上班哦，或者是念书的那种小朋友，然后父母也是啊，有时候说自己家小朋友很容易这边摸来摸去的，可以参考一下。非常谢谢希玲的分享，
谢谢。
如果光明回头走，你想将我那一段时空，13岁孩童，10岁懵懂，还是说去第一次心碎的时候？如果光明不懂，我们停格同一片星空，捧着生活，望着工作，望着追逐所谓的成功，这次思念只为风景。
这首歌曲李佳维所演唱的《如果》，这里是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诶，终结拖延症很重要，我们现在上班时间确实要打起精神来。如果你真的是拖延末期患者，就很严重的那种，尝试改变一下吧。也许你改变到一半会失败，但是我们就是不断的挑战自我啊，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有些方法推给大家可以来试试看。别忘了继续关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更多精彩节目。在我们今天节目尾声来听到的歌曲是由杨宗纬所演唱的《鸽子》哦，也很久没有在节目当中播出了，跟大家分享这一首好歌曲。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下次再见咯。
们是相思相恋天的鸽子，决定方向不会迷失，看着快乐满足，一起寻找幸福的地址。我们是永远充满爱的鸽子，迎着风展开双翅，保持优美的花香姿势。Forever 就是我们的坚持。有一种感动，它的名字叫念旧，就算真心有点旧，旧鞋有点破，穿上衣有点难，忘记时间有多久，尤其是这一路陪伴的老朋友。放下沉重包袱，心灵从此解脱，上夹脚拖鞋，双脚重获自由。最难过的难过我也已经度过，不要忘记我们曾想要飞翔。我们是相思相恋天的鸽子，决定方向不会迷失，感觉的快乐满足，一起寻找幸福的地址。我们是永远充满爱的鸽子，风展开双翅，保持优美的花香姿势。 Forever 就是我们的坚持。有一种感动，它的名字叫念旧，就算衬衫有点皱，拖鞋有点破，穿上衣有点难，忘记时间有多久，尤其是这一路陪伴的老朋友。下沉重的包袱，心里从此解脱，换上夹脚拖鞋，双脚重获自由。最难过的难过我也已经度过，不要忘记我们曾想要飞翔的梦。我们是相思相恋天的鸽子，决定方向不会迷失，感觉的快乐满足，一起寻找幸福的地址。我们是永远充满爱的鸽子，迎着风展开双翅，保持优美的花香姿势。 Forever 就是我们的坚持。我们是像蓝天的鸽子，像蓝天的鸽子，相思是 Forever 就是我们的坚持。
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Wait! 广播电台，上盖好。